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真的很难相信一棵辣椒苗可以结出六七十粒以上的辣椒来。视频上的农村女孩在一大片辣椒园里示范辣椒多产的秘诀，打枝。打枝这个农业术语是除掉不必要枝叶的意思。对于不懂农活，最近才学种菜的我，可是个新鲜的名词。原来阳光、空气、雨水、土壤虽然提供植物生长的重要元素，但要让它们长得硕壮美好，多结果实，在适当的时间打枝是必要的手段。不同植物有不同的打枝诀窍。以辣椒来说，当第一朵花开出来以后，花以下的叶子只保留上面的三片，其余的要全部摘掉，目的是为了减少侧枝的长成，好让养分留给主要的枝干，也让整棵苗得以透光透气，增加它的抗病性，主枝才能够结出更多更美味的辣椒来。过去我以为菜种下去只要浇水就好了，原来长不好是不够用心，却怪上帝没有给我绿手指。辣椒要长得又多又好，需要打枝。你我的生命是不是也一样呢？我们有没有让时间心力花费在不必要的侧枝上面，而忽略了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与目标？作家刘墉说，少年时取其风，壮年时取其实，实在的实；老年时取其精。人生在不同阶段不同时候都有它不同的主要枝干，我们需要有智慧的分辨哪些是需要早早清除的枝叶，好让我们得以专注完成在我们不同人生阶段神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回顾青春年少的我，只能说找不到主要的枝干，全长侧枝，因为既没有好好用功多结知识之果，也没有发掘兴趣培养一技之长，更可惜的是也不懂得寻梦，以致连一个留与他年说梦痕的美好追忆都没有创造。没有组织、没有目标的生命，杂乱无章，白白虚度了美好的青春。幸运的是，婚后在成为母亲的过程中，我亲身经历了孕育生命的奥妙，相信了宇宙间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创造主，也学习接受耶稣成为我生命的掌权者，愿意遵循圣经的教导，先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才能够从神得智慧，在圣灵的引导带领之下，看清在每个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环境神所赐予我的职分，主要的枝干是什么？去无存精，活出一个有目标、有意义的丰盛生命。圣经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 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九种果子。让我们一起共勉，像打过枝的辣椒苗一样，多多结出神要求我们的生命当有的美丽果实。我是舒美，祝福您的人生美丽丰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圣经与创造。在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开始这样的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圣经是宝贵的书，圣经目前在全球已经有2287种语言翻译成的圣经和福音书。在2002年4月1日，今日基督教公布最新的统计，目前全世界有2287种语言翻译的圣经和福音书单行本，新旧约全书则有392种语言的译本。今年全世界大约有6500到6858种不同的语言。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么就要突破语言、种族和政治疆域的限制，使神的话圣经可以用自己的母语来研读，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读到神宝贵慈爱的话语圣经，让全世界都知道有这本举世巨著圣经。圣经的内容有包含宗教、伦理、科学、文化、历史、艺术、文学、哲学、音乐、诗词、语文、医学、动物、植物、生物、地理、经济、建筑、考古学、宇宙、太空等等。歌德文学家这样的说，我的道德生活和文学著作都是从圣经得到指示，圣经乃是我一生最可靠雄厚的资本，真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是的，在诗篇19篇这样的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人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却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研读圣经并遵行者，必蒙神赐福。愿神帮助赐福我们。
听众朋友，2017年诺贝尔奖的生理学以及医学奖项颁发给三位研究生物钟的科学家，他们研究的生物钟究竟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今天我特别请到美国范德堡大学神经内科系以及药理学系的副教授康博士来接受我的访问，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介绍。康博士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康博士，好不好请您先深入浅出的跟我们讲一下所谓的生物钟是什么？
好的，所谓的生物钟就是我们所有的生物这种生理现象和行为背后的一个时间机制。从我们比较熟悉的话 jet lag 是吧，时间差，我们在美国回到中国，或者说从中国来到美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睡不着觉，这就是我们脑子里面生物钟紊乱了。
是的。
还另外动物，比方说像老鼠，他们是白天休息，晚上出来觅食，这个也是生物钟所控制的。像植物钟的话，比方说向日葵，早上好像我们认为是太阳出来了，他们看到太阳随着太阳转动，说它的名字就是 sunflower， 实际上它这个不是说因为太阳出来了它就转向太阳，而是它这个植物里面的生物钟驱动它。含羞草到了晚上开放，白天叶子卷起来或者开放，它这也是受它的生物钟的控制。
是，今年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三位科学家，他们对生物钟的研究究竟是有了什么重要的发现让他们得到这个奖项呢？
这三位科学家，其中 Jeffrey Hall 和Michael Rochebach， 他们两个是长期的合作者，他们另外他们也是非常好的朋友。
是，
他们都是 Brandeis 的，他们就是发现了第一个控制生物钟的基因叫 PER， 这个基因的话它是晚上蓄积，白天降解。 Michael Young 呢，他是在 Rockefeller， 他另外一个大学，
是
他的贡献主要是发现了第二个调控生物钟的基因叫 TIMS， TIM TIM 这个基因。另外还有其他许多生物钟的基因，我们就不在这儿详述。
是的，他们的发现究竟是有什么重要性呢？
谈他们发现的重要性的话，也就是说生物钟有多大的重要性。我们刚才提到了生物钟它是调控我们这个生理和行为后面的时间机制，因为我们人啊每个人都有生物钟，这种生物钟它可以调控我们的饮食、睡眠和所有的代谢活动。如果说这个生物钟的功能紊乱的话，就是现在研究已经发现它们可以和肥胖啊、糖尿病啊以及高血压等一些疾病相关。
是，康博士，您现在在范德堡大学的神经内科做的研究跟生物钟有关系的吗？
有的，比方说我的实验室是主要是做癫痫，理解为什么儿童他们携带一些叫 GABA 的一个这个通道基因突变会影响癫痫，而很多这样的孩子呢，他们都有睡眠障碍，睡眠不好，而睡眠不好了又会促进癫痫的发作。在我们的人脑里面有一个核团叫视上核，这个核团就在视交叉的上面，所以叫视上核。我呢就是想看一下在这些癫痫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睡眠不好，因为如果说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的话，就可以帮助他们把他们的睡眠调整，然后控制这个癫痫。所以我们就研究了一下这个视上核，就发现在这个视上核的核团里面有很多细胞的功能不是很正常。
好像我们以前对于生物钟的理解，它可能是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这个太阳早上起来，傍晚的时候落下来，太阳好像影响了很多生物的生活的现象。那么这个生物钟的存在是受环境的影响吗？还是它是不受环境影响的？
生物钟的存在，它应该说是内在的，是我们生命本身一种内在的机制，应该是独立于环境影响的。但是呢它受环境的影响，比方说因为生物它只有当你内在的机制和外在的相协调的时候，这个生物才更具有适应性，才更旺盛。这个从最低等的生物海藻，然后到最聪明的人类这个灵长类，就我们的行为都是要和这环境相协调才会是最健康的。
我们应该怎么样的重视或者是配合这个生物钟，以至于人可以时常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每个人都有个生物钟，我们的行为就要和它相适应。作为我们一般的人的话，规律的作息时间、饮食，这些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有些像我自己原来在医院工作吧， 像医院的护士、医生，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人员，他必须在夜晚上班的话，他的生物钟被打断了。但是有研究发现，比方说对上夜班的护士进行长期调查，就发现他们的血压比紊乱，他这个实际上是对人的身体是不好的。但是像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但
是
我们不需要上夜班的人，我们就要尽量的遵守生物钟，有规律的作息。
在您的观察里面，今天人类生活有哪些破坏性的或者是逆向性的生活习惯明显是违反了人体的这个生物钟？
像前面我说了，这是因为职业的需要，像医院的医生护士这是没有办法。但有些像年轻人比较喜欢社交，像晚上的夜总会，这些就是影响人的健康的。其中有一个名词叫 social jet lag， 社交行为改变了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一些相应的变化。
像现在很多年轻人晚上喜欢看手机，看得很晚，像这样的话事实上是不好的，是吗？
对，这是不好的，我们尽量的避免这种情况。
好不好请您对于目前在校的本科生、硕士生以及博士生谈一谈您对他们的一些劝勉？
要尊重自己的生物钟，因为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像我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可能晚上经常熬夜写点东西、看点书，晚上熬夜之后呢吃东西，这些都是不好的。对，会影响你的整个的生物钟的机能，引起身体的代谢紊乱。而且的话，后面有研究发现，就是说人的学习和记忆是和睡眠是密切相关的。其中我记得有一个实验，就是把两组，有一组就是说有正常的睡眠，他那么他学的东西他的记忆就会记得比较好，而另外一组的话就是熬夜长时间不休息的话，他实际上这种记忆力是下降的。我们不提倡过度疲劳，因为这样工作效率下降，所以有良好的睡眠才会有良好的工作效率。
康博士，您是一位深受国内外脑神经科学家敬重的科学工作者，那么您也是一位基督徒，有些人以为科学和信仰是有冲突的，不知道您的看法怎么样？
因为我是研究神经活动的，我也是有很长时间的纠结，但是我后面我发现这些都是不必要的。而且我觉得我们人首先对神的认识和这个世界对生命的认识都是非常有限的。像我现在的话，我通过对神经行为的研究，然后再对圣经的研读，我慢慢的有些体会。我觉得我想说的就是说，实际上科学和信仰在我认为哈，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科学只是说一种手段，一种过程，去反映一种存在的真理，这种规律。比方说像我们日常生活中肯定观察到一些这种现象，然后你可以用科学用科技去解释它，这个东西是在物质层面的，总体来说是在物质层面的。但信仰的话，它是一种灵性的一种精神方面的，所以说我认为他们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是，
而且科学它解释信仰为什么对人的生命是有益处的，信仰呢我可以说和科学应该是和谐存在的。
您这个信仰对于从事的这个科学研究有帮助吗？
有的，我认为信仰它可以让我们做一个更好的人。像我在对科研的话，我所做的东西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容身一人，是不是真正的对人类有意义，然后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有这个信仰的话，我们就不会去有一些别的因素掺进来，比方说弄虚作假呀，一些不诚实的行为，就说你就可以排除的这些因素。所以说信仰不仅说是让我们对生命对未来有盼望，在困境中就你会觉得有力量，在我们具体的生活中更深的思考一下，就说我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在一个很长的时间范围内是不是真的对人类有意义。
您的信仰对于您领导的这个科学团队是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应该还是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人很容易去爱那些可爱的人，像有的学生很有悟性是吧，很好带，有的学生不太好带。有这个信仰的话，有时候会让我感觉到我有责任去帮助他们。当我感到好像没有力量的时候，我希望神能够帮助我，给我耐心，给我一个操练信心和耐心的机会，然后去帮助他。大家都有体会，那些可爱的人 因为可爱你很容易去爱他，但是很多人我们要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很难，这个就是要操练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就能够看到神的引领。
是的，唐博士，我非常感谢您在百忙当中接受我们电台的访问，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以后有机会您能够常来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好吗？
好，谢谢。
谢谢您。圣经朗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晶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Be thou my vision, O Lord of my heart. Not be all else to me, save that thou art. Thou my best thought, by day or by night. Waking or sleeping, thy presence my light.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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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Be thou my wisdom, ha, and thou ha, my true
thou
word.
My true
I
word.
Ever with thee, and thou
ha,
with me, Lord.
Ha, be thou my
慈爱的神会透过圣经里的经文对我们说话。住在美国加州的林宇在童年的时候听到了一句经文，这句经文随着他长大，像一位人生导师，在不同的阶段向他做不同的开启。是什么样的经文呢？让林宇来告诉我们。
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第一次读到这段话是小学毕业，请教务主任帮我签毕业纪念册时，他引用这段经文送给我。当时我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这段文字源自于圣经的箴言书，读的时候心里一惊，哎，朱主任怎么知道我心里的小秘密呢？12岁的我极度缺乏自信，身边的好朋友蓝心长得漂亮聪明，本身是学校篮球队队长，每天早上站在台前升国旗，带领大家唱国歌，演讲比赛是常胜军，班上必报总有他的份，反正一举一动他都是全校师生关注的焦点。每次跟蓝心在一起，我总觉得很自卑，像只丑小鸭一样跟在一只漂亮的天鹅旁边。那个时候我天真的以为朱主任察觉出我里面那个缺乏自信的女孩，看出我从里到外都无法看重自己，因此写了这段话来安慰劝勉我，不用羡慕别人的聪明漂亮，那些都是表面不实在的，要敬畏耶和华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称赞。耶和华的名字第一次滑进心里，但是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那句话我也听得似懂非懂。18岁走进教会，隔年决志信主，把自己从生命宝座上挪开，让耶和华作王。30多岁结婚生女，离开职场成为家庭主妇，这句经文再次进入我的生命。作为一名全职妈妈，孩子们在学校里的成绩、课外活动、待人接物、言行举止似乎都被列进我的成绩单，我不知不觉地掉入时时刻刻要跟别的母亲评比的陷阱。当时我追求的外表上的艳丽与美容，是孩子校内外的成绩表现，以及我这个主妇外在的能干与否。圣经里没有说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的妇女必得称赞，没有说把小孩养得乖巧守规矩功课名列前茅的妇女必得称赞，也没有说要把公婆伺候得无微不至的妇女必得称赞。圣经里说的是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这句话究竟指的是什么？我渴望知道。小女儿4岁时，我加入了国际英文查经班，开始与一群敬畏耶和华的姐妹们研读上帝的话语，学习将生活的大事小事交托给耶和华。有一年夏天，先生事业跌入谷底，加上中年危机带来的各种挑战，我们的婚姻陷入岌岌可危的状态。当时每天在神面前的读经祷告成了我生存的浮木，外在环境无论如何动荡，我求神安稳我内心的城堡，坚定我前面的脚步。我相信神的爱大过一切，靠着他永存于天地间的应许，他会医治我们所有的伤痛，斥退眼前一切的黑暗。我顺服神的指引，努力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妻子，不离不弃地和先生并肩作战。隔年春天，在先生的50岁生日家族感恩餐宴上，他当着公婆的面感谢我在低潮时用祷告与鼓励拖住了他。他说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敬畏他的妻子。从他的泪光中，我看到敬畏耶和华的妇女所得到的尊荣与称赞，也完全明白了这句经文的意思。人生下半场的一个夏季里，我遇见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希望一起用写作来传福音服侍神。我借着选修课程来精进自己的语言能力。从事创作的人免不了犯大头症，里面有一股说不出来的骄傲。当我看见写作班同学的文章被刊登，心里吃味儿而无法为他喝彩之时，上帝提醒我，写作背后的动机 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写，或者是为荣耀自己追求掌声而写，我看重的是不是另外一种表面虚浮的艳丽呢？这就伴随我几十年，深入我生命中的经文立刻又在眼前浮现，让我顿时警醒，看破了虚妄的情绪，不被它搅扰，平静安稳地回到服侍主的初心上。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回首来时路，感谢上帝在我年幼无知时就把这句经文带进我的生命，像一颗明亮的晨星一路引领，让我在人生不同的阶段都能够因此蒙福。相信这句话会继续带领我走往后的路，在每一个踏出的步伐里，我都希望能够对神摆上更完全的敬畏和顺服。
谢谢林宇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出发的漫长旅行的第三个月，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附近安营。摩西到了山顶上，耶和华就对他说话。摩西下了山，召集民间的长老来，向他们重述了上帝的话。
上帝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都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宝贵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现在我问你们，你们如何回复上帝？你们要在凡事上听他的话，做他的选民吗？你们的答复是什么？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摩西又上了西乃山山顶，向上帝报告百姓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
耶和华同时指示要在山的四周定了界限，无论是人是牲畜，不可进入圣地，凡侵犯的都要致死。
上帝要我们今天跟明天自洁，也就是我们要洗衣服，家里还要大扫除。
爸，为什么？
因为摩西说，在第三天上帝要降临在这山顶上向我们说话。
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有很大的号角声。
妈，我好害怕哦。
是的，好宝贝，我们大家都害怕，营里每个人都发抖呢。号角声是信号，要我们跟着摩西到山脚去。
妈，你看，西乃山上的黑云好像在冒火哎，云不断地升上来， 好像是好大好大的火炉，
整个山都在震动，好像我们发抖一样。
哦，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啊！
摩西，你走进云层，到山顶上来。
摩西就照着做了。然后上帝告诉他，到山下去警告大家不可靠近，上帝就要极其威严地向大家说话了。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制造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任何形象，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了。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就这样，在极其庄严和隆重的气氛中，上帝向以色列的百姓宣布了他的十条诫命。以色列人因为恐惧而颤抖，所以从西乃山退得远远的，对摩西说：
摩西啊，摩西，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会死。
摩西，你请你和我们说话，
请你和我们说话，
不要上帝和我们说话，
我们不要惧怕，因为上帝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
然后摩西离开了百姓，走进了云中，在那儿上帝又给他许多命令和典章来管理和审判以色列人民。摩西回到百姓中间，将上帝命令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他们回答说：
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
凡上帝所吩咐的，我都要写在书上。
第二天清早起来，摩西在山下筑了一座坛，然后召集百姓来献祭，并与上帝立约。
现在，我将牲畜的血洒在你们身上和约书上，作为你们和上帝立约的凭据。上帝要亲眼目睹这个仪式。
阿们。
我从信主以后，就不间断地去教会上成人主日学。我渐渐地知道，原来教会不但是我去跟其他弟兄姐妹敬拜神的地方，其实教会就是学校。我需要在这个学校里面来学习神的话，来认识神。我最近去学习了马太福音，得到的一些帮助跟大家分享。我从马太福音第四章那边魔鬼对耶稣的试探里面，我学到神的旨意是要耶稣一步一步的去上十字架，而魔鬼却诱惑他用快速的方法、速成法、跳的方法，用别的方法来完成。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受苦，你可以很快的得到荣耀，你不用去上十字架，你能够用神迹让别人就接受你是这位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没有降服魔鬼的引诱，他等候神自己的方法，他依靠神，知道神要他得荣耀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也需要学习等候神，我需要不要按照自己的方法跑在神的面前，而需要安静，更多的祷告，依靠主，等候他自己行事，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另外，我也在马太福音第四章里面看见魔鬼以人的身份出现。有时候我们受了一些打击，其实很多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好的朋友伤害我们，或者我们亲爱的家人伤害我们，而是他们可能当时软弱，被魔鬼利用，而做了伤害我们的事，让我们很伤心。在这上面我就看见，其实不是我们的朋友或家人或弟兄姐妹是我们的敌人，其实是后面那个魔鬼在耸动，在利用他的一句话或一个行为想要来伤害我，所以我就能够比较容易原谅那伤害我的人，知道我的仇敌是魔鬼，并不是这个人。我从那患了12年血漏的女人在人前做了见证，坚定了在旁边那个哀鲁女儿生病的那个父亲的信心，也给我很大的看见与鼓励。因为很多的时候我把主给我的恩典隐藏起来，觉得那是我跟神个人的事，别人也许不会有兴趣。但是这个例子解除了我的错误，知道我自己的见证也许是100个人没有兴趣，但是如果能帮助一个人，那就能荣耀神，能够建立那个人。感谢主，我知道要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必须与神保持一种亲密的那种的爱的关系，要活在神的话里。谢谢主，我每天清晨起床就先来祷告，来思想神的话语，然后帮助我的孩子灵修。现在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有机会跟他们灵修，等到他们大了，也许就不太愿意跟我一起。所以我感谢主，在孩子小的时候抓住了那样子的机会。我知道人不能以参加聚会代替与主单独交通的时间，因为只有主自己才能够成为我每日生活的力量。 我感谢神给我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多的老师能够教导我，我一年一年的上成人主日学的课，让我更多的认识神。我知道我要认识神，我必须要认识他的话。
听众朋友，圣经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写给人的，神把一切跟我们生命有关系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任何希望自己这一生能够好好生活，能够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活得幸福的人，神的圣经给我们的帮助是很大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我邀请一位很重视圣经的基督徒林弟兄来接受我的访问。林弟兄您好。
何弟兄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访问。
谢谢，那是我的荣幸。
林弟兄，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高中电子科的教师。
我听许多的基督徒说过，他们在信耶稣之后性格也好，态度也好，都发生了改变，而且是越变越好。耶稣也在圣经里面说，信我的人会得到新生命。好不好，林弟兄，请您帮助听众朋友理解一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品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信了耶稣之后，如果我们照着圣经上所说去做，我们在品德操守方面一定会越变越好。八个台阶，爬到越上面的人，越接近神的人，他的品德操守一定会越来越高尚。就是说，在信心、在德性、在知识、在节制、在忍耐、在谦敬，都会有长进，也会借由神的爱，让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越来越深及越来越广。由于品德操守的增长，我们自己的内心就会结出善果来。就如圣经所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有了结出的善果，神一定会给我们更多的祝福，就是虚心的人、哀痛的人、温柔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连续人的人、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人、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主受辱骂、逼迫和毁谤的人，这些人都会大大的受到神的祝福。
谢谢您，林弟兄，让我们听了以后对耶稣基督的确是有一种渴望。但愿听众朋友包括我自己今后能够对于耶稣基督有更殷切的一种追求，好不好？请您通过自己的信仰的历程跟听众朋友谈一谈，为什么一个人是需要读圣经的，读了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读圣经的目的就是如这个提摩太后书3:16-17所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就是要叫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你把圣经读好、读熟，遵守神的教训，遵守圣经上的教导，我们就会远离恶事。不然我们现在打开电视看，几乎新闻报道都是恶事，所以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会远离恶事。除此之外，我们也会走正义路，让我们在神的道路上不会偏左也不会偏右，就是只会往神的道路上走。除此之外，我们人生在世一定会有高有低，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忧愁，所以读了圣经，我们的内心会获得平安。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我们不要骄傲，我们要谦卑，我们一定要知足常乐。 读的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上所教导的就是神的爱，所以呢，我们把圣经读好，我们就会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人如己，多行善事。我们多行善事之后，我们就会更加的接近神，我们更加的接近神，亲近神，我们就会有得救的盼望，有了得救的盼望，我们最后就会得到永生的生命。以上就是我自己觉得说读圣经有什么好处，就是有这么多的好处，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好好的来追求圣经，把圣经读透读熟，把它做到，我想你就会对神非常的感恩。
中国人也有很好的道德方面的教导，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一定要读圣经呢？您自己的看法是什么？
宗教呢，基本上都是劝人为善，但是圣经这一本书最大的不同就是神差遣他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为了我们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事实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也会为别人牺牲了他的自己，却没有为了众人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是为了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他死后三日复活。其他的人为别人牺牲了他自己，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复活。所以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主耶稣基督复活，所以让我们有了得救的盼望，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大概是我个人的见解。
林弟兄，今天您给我们听众朋友带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圣经的简介，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
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弟兄为了鼓励听众朋友读圣经跟我们做的圣经的简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 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